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为什么中国政府反内卷注定失败？第二个是委内瑞拉释放政治犯，第三个是台湾馆长陈志汉被起诉。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9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我看一下，大家给我回应一下，正常吗？声音图像昨天晚上出了很多次问题啊，给我回应一下，声音跟图像正常吗？OK， 那好，我们来第一条。新华社报道，中国公安部1月8号表示，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了 12.8%， 治安案件同比下降 3.5%。 那么立案数量下跌并不是因为中国的治安状况好转，而是中国的公安派出所现在不立案导致的。不立案是中国公安派出所普遍存在的问题啊。公安部在2021年规定报案要做到三个立，当场啊，当场登记接报案，当场接受证据材料，当场出具报案回执啊，接报案回执。但是这个要求在地方公安根本不理会，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基层警力不足啊，办案经费捉襟见肘。第二个是为了提高破案率啊，减少立案是诀窍。那事实上中国的治安不仅没有好转，而且在急剧恶化。中国各地不断的发生无差别攻击事件就是证明，这是第一。第二，美联社报道，委内瑞拉1月8号开始释放政治犯，这是委内瑞拉开始转型的标志。那么视频显示，这个政治犯的家属抱着他们刚刚被释放的政治犯喜极而泣啊，场面非常感人啊。委内瑞拉人权组织的数据显示，截止2025年12月29号，委内瑞拉关押了863名政治犯。委内瑞拉的议会议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月8号宣布释放政治犯的目的是寻求和平。那么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委内瑞拉反对派马尔克斯和皮列里已经被释放，那么还有5名这个西班牙公民被释放，其中包括人权活动人士圣米格尔。那么你看，委内瑞拉已经开始释放政治犯了，中共你也要释放政治犯啊。另外，法广报道，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1月8号会见了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说明什么？说明委内瑞拉仍然需要中国来平衡美国。美国能源部长莱特1月8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国政府不会允许中国对委内瑞拉拥有重大的控制权。这是第二、第三。 BBC 报道，2026年的第一个星期，中国政府出动吊车、推土车等大型机械来干什么呢？拆除温州雅阳教堂。有消息说，拆除行动和教堂拒绝悬挂中国国旗有关。美国对华援助协会1月8号表示，温州雅阳教堂已经被施工脚手架和围挡包裹，从外面很难看到教堂建筑的状况。雅阳教堂最近突然有上千名警察集结，对现场做出全方位的监控，一旦发现有人拍照就进行拦截并检查手机。已经有很多人因为在社交媒体发布教堂的信息被警察带走。雅阳教堂从去年12月14号开始就一直被警察封锁，警察抓捕了超过100人，包括2名教会的领袖在内的20多人目前仍然在拘留。浙江是2014年以违章建筑为由拆毁了温州多家教堂，其中尤其针对有十字架的结构。 那么此外，中国警方1月6号在四川省德阳市带走了秋雨教会的负责人长老李英强以及其他几名核心成员，中共是宗教的敌人啊。宗教是什么？宗教是社会的良知啊。第四，《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新北地检署1月9号以恐吓公众、恐吓危害安全两项罪名起诉台湾网红馆长陈之翰啊。陈之翰是去年的10月5号他在直播的时候发表支持中国武力攻台的言论，他还说要把赖清德狗头斩下来。台北检方指出，陈之翰把军事术语叫斩首行动恶意衍生为将赖清德的头颅砍下来的行为，已经逾越了大众认知范围，不受言论自由保护。检方指出，陈之翰明知自己是网红，言论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仍然发布引起公众恐慌的言论，因此以上述两项罪名起诉啊。那么网红馆长陈之翰去年多次去中国大陆帮助中共搞大外宣活动，他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啊开直播，说是要让台湾民众看真实的中国。其实中国的一线城市当然不是真实的中国，那是中共宣传的橱窗啊。所以陈之翰被网友形容是统战样板啊。这是第四、第五。伊朗大规模抗议活动1月9号进入了第13天，伊朗各地反政府的抗议活动不再是零星的爆发，它已经升级为全国性的行动啊。那么反政府抗议的参与者喊出同样的一句口号，叫要自由不要独裁啊。伊朗首都德黑兰的抗议活动越来越激烈，德黑兰帕尔斯第二广场和这个贾斯恩瓦雷街抗议者和安全部队发生了激烈冲突。在萨德吉耶广场，抗议者继续占据街道，焚烧垃圾、纸箱和其他物品，抗议者控制了整个地区啊。在法特米广场，抗议者投掷燃烧瓶并试图进入内政大楼，安全部队向抗议者开火啊。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1月9号发表电视讲话，他指责抗议者受美国总统川普指使，他说暴徒正在袭击公共财产，政府绝不容忍这种为外国人效命的雇佣兵行为啊。有消息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镇压抗议者，伊斯兰革命卫队把巴斯基一个民兵组织开始清理街道。伊朗国家电视台直接发出威胁说抗议者要被杀死啊！今天晚上不要让你们的孩子出去，要是他们被开枪击中别抱怨啊！伊朗政府切断了全国网络和所有的通讯之后对抗议者进行了屠杀啊！伊朗军方不仅使用了自动步枪，还使用了机关枪和狙击步枪。德黑兰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表示，1月8号晚上在德黑兰的卡拉吉和沙赫里亚地区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人。抗议者面对政府的暴行并没有退缩，一段来自抗议活动现场的画面震撼了无数人。一对年轻的情侣手拉手张开臂膀，直接向全副武装的军警枪口啊面对他们，结果军警始终没有开枪，有人甚至放下了武器啊。这让人想起什么？想起白纸革命那场，也是一张相同的照片。上海在乌鲁木齐中路上啊，有两个大学的老师直面武警啊。第六，民生观察网报道，河南省新蔡县金市清华园高中1月8号发生学生死亡事件。当天早晨6点， 有一名14岁高一男生在宿舍不知原因死亡啊。那么过了45分钟之后，校方通知家长，并且在家长到校前强行转移这名学生的遗体。视频显示，校方联系救护车把遗体这个送离学校，不过呢，学生的姑父驾驶货车堵住了救护车，要求等待学生的父母到场。家长到了学校门口，竟然遭到好几名特警和警察的拦阻，不让家长进学校查看。最终在拖延了几个小时之后，家长在医院见到了已经冷冻的孩子的遗体，孩子左胸上有钉子大小的冻状伤痕，嘴角有粉色的血液。学校没有公布死因，还说监控坏了啊，每次都是监控坏了啊，我不知道他们装的监控是拿来干什么的。新蔡县教育局1月9号发布情况通报说，学生是意外死亡，公安机关已经排除刑事案件。教育局没有通报，根本没有提到这个孩子遗体的异样，也没有向学校提出问题啊。当然，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这个学生死亡的原因不明啊。那么到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对待老百姓就是一个这样的态度啊。那么1月9号，有几百名家长在京市清华园高中的门口抗议，那么学校内外布满了特警。到1月9号的晚上6点，校门口的抗议人群已经被全部清理。有家长在网上说，当天学校有人打架，警察没有到的时候，老师删除了监控，销毁了带血的纸，并且告诉学生不能外传，不能告知家长。最近中国的学校频繁的发生学生死亡事故啊。2025年12月，河南省郑州市一名9岁的女生在学校猝死啊。第七，21世纪经济报道啊，中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显示，中铁五局啊，去年12月16号被停业整顿180天啊。中铁五局属于央企中铁集团，它是一家建筑公司。平台没有显示中铁五局停业整顿的原因，不过媒体发现中铁五局成都工程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铁五局旗下有好几家工程公司的法人代表被限制高消费，这都说明中铁五局经营困难，债务高企啊。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这个大幅的下跌，建筑公司在持续的倒闭啊。那么中铁五局被停业整顿，估计跟这个有关系啊。不完全统计，过去三年，中国各地有几十家省级建筑公司、建筑集团倒闭啊。那么叫建工集团啊，建工集团都是国企。倒闭的建筑公司包括这个江苏省建工集团啊，那么包括没有，就算没有倒闭也极其可畏啊。上海建工集团推出了一个什么？推出了一个叫西岗制度啊，就是没有工程，接不到工程，员工回家待岗，工资原来降到1600啊。那么上海建工集团还是上市公司啊，基本上建筑业现在基本上是活不好啊。第八，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密苏里州西区联邦检察官1月7号宣布逮捕并起诉中国公民吴麒麟，指控他去年12月拍摄美国怀特曼空军基地。那么这个基地是美国空军 B-2 轰炸机机队的驻地，属于极其敏感的国防资产。吴麒麟35岁，2023年从墨西哥边境入境美国，走线去的。那么他已经安排在2027年接受移民遣返程序。去年12月2号， 巡逻警员在怀特曼空军基地附近发现了吴奇林。吴奇林说他是来看 B2 轰炸机的，警员就跟他讲，他没有无权拍摄或者录制军事设施。第二天巡逻警员又发现了吴奇林在基地附近。那么而且这个巡逻警员发现吴奇林拍摄了 B2 轰炸机的视频以及18张基地的照片。那么如果罪名成立，吴奇林将面临最高1年的有期徒刑，然后驱逐出境。这是第八、第九。加美财经网报道，美国众议院1月8号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平价医疗法案中的加强型补贴延长3年，这就是奥巴马医保啊，延长3年时间。那么众议院当天的投票结果是230票赞成，196票反对，有17名共和党的议员投了支持票。那么这个法案随后会由参议院审议，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1月8号说，参议院无意延长补贴啊，参议院我们不想延长补贴。不过有一部分参议院的议员正在进行两党协商，那么叫平价医疗法案加强型补贴，就是奥巴马医保，2025年年底到期，美国有2000多万人在今年将面临保费暴涨。暴涨多少？暴涨114%啊，涨幅114%，大概要打超过1000块钱啊，保险啊非常贵啊，所以很多人会不买，那你就看病就有问题啊。这是第九、第十。中央社报道，台湾财政部1月9号公布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台湾去年12月出口额是684亿美元。增长43%，暴涨啊，43.4%啊，连续26个月增长。那么进口额是430.4亿美元，增长14.9%。那么去年全年台湾进出口总额6407亿美元，同比增长34.9%。那么进口是4836亿美元啊，出口是6400啊。进口是4800，那么出口是增长34.9%，进口是增长22.6%啊。那么这是近15年来最大的增速啊。那么全年进出口贸易顺差是1570亿美元，那么美国就取代中国香港成为最大的顺差来源国。对美顺差达到1500亿美元啊，这是台湾啊，十一，风传新闻报道，风传媒报道，台湾内政部1月9号公布最新的人口数据，截止2025年12月，全台湾人口239万9132人啊，持续下跌啊。那么65岁以上的人口是467万3155人，占多少？占20%啊，也就是台湾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啊。台湾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啊。那么65岁以上的老人在1993年是 7% 啊 ,7% 就进入老龄化社会 1993年，那么到了2018年就突破了 14%， 叫高龄社会。那么去年就超过了 20%， 两年就超过 20%， 叫超高龄社会。那么这个整个的过程，从1993年的 7% 到2025年的 20%， 32年。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台湾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包括人口减少，同步发生。去年12月，人口数比上一年同月减少0.3%，平均每天减少276人啊。那么人口出生的压力更直接。去年12月，台湾新生儿只有9000人啊，9027人。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出生率是4.56%啊， 应该讲总和生育率啊，总和生育率更准确啊。那么目前台湾的整体抚养比是 46.13%， 也就是说每100位工作就是劳动人口要承担46位非工作人口的生活和制度成本。也就是说100个劳动人口要抚养46位这个非劳动人口。这是11/12 NHK 报道。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10月1号居留在中国的日本公民92,900 人，同比减少，比上一年减少了4600人，下跌 4.7%。 下跌的原因就是派驻中国的员工，日本员工出于安全考虑不再携带家属。那么居留在中国的日本公民数量2012年是峰值15万，习近平上台之前呢，在中国的日本人有15万，那现在变成了多少？现成变成不到10万92,000那么中间发生了什么？中间发生了反日示威游行，那么直接减少了6万多。13中央社报道，日本1月9号公布的自卫队和防卫问题民调结果显示，日本社会对自卫队的关心度以及对防卫力量强化的支持度明显上升。那么 68.1% 的受访者最关心防卫问题，是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以及中国在日本周边地区活动，超过了关注度为 65.3% 的朝鲜核问题和导弹，朝鲜核核武和导弹问题啊，显示日本社会关注的重心更明确的指向中国因素。原来是日本很关注朝鲜，现在是关注中国啊。日本防卫省的官员说，中国持续的以高水平增加国防预算，在不透明的情况下提升军力，并且在日本周边地区扩大活动范围，使得日本国民对中国军事动向的关注度明显提升。那么日本民众对自卫队的关心度为 82.6%， 比上一次的 78.2% 上升，这是有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 45.2% 的受访者主张增加自卫队的规模和能力，比上一次的 41% 有所增长，41涨到45，有 49.8% 的受访者认为维持现状，维持现状的人更多，有 92% 的受访者认为美日安保条约有助于日本和平与安全，创下历史新高，73.4% 的受访者认为这个安全保障法制对日本有帮助。安全保障法制是什么？安全保障法制里面就包含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那么比上次大幅的增长 9.6%， 也就是说日本大部分的日本人还是认为应该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是第13/14。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人口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澳大利亚人口数量将会在2026年，就是今年，达到2800万。那么其中净海外移民人数下跌到26万，环比减少 4.6 万，这是疫情之后的2023年的一半。那么澳大利亚在2026年的人口增长率是 1.3%， 环比减少 0.2%， 总和生育率，这就是对的啊，总和生育率是 1.42%， 创历史新低。那维持人口的替代的是 2.1%， 它只有 1.42%。 1.42 是什么意思？ 1.42 就是一名妇女一生只生育 1.42 个孩子。维持人口的均衡是多少？ 2.1。 一个适龄女性一生 他生育 2.1 个孩子，人口就会保持平衡。报告指出，海外移民是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但是海外移民的贡献规模正在下降。15、国家统计局1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1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0.8、骗鬼啊，创3年来的新高啊！他要的是你讲这句话，但是我不相信啊。国家统计局用这种方式把这个物价放到一以下，零点几、零点几来搞啊，以前哪会有零点几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政府的反内卷注定失败，为什么？我们先讲讲反内卷啊，中国正式启动反内卷行动。光今天就出台了3个政策啊，第一是出口退税，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调整光伏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说，从今年4月1号开始，取消光伏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出口退税讲的是增值税啊，增值税 13%, 啊，那么4月1号开始取消啊。另外，从4月1号到12月31号啊，电池产品出口退税由 9% 降到 6% 啊，那么然后呢，从明年1月1号开始取消啊，也就是说光伏产品出口退税4月1号取消，电池出口退税明年取消，今年退坡到 6% 啊。那么去年前10个月中国光伏产品出口244亿美元，同比下降 13.2%、亚洲仍然是中国光伏产品的主要市场，欧洲的光伏产品需求强劲，但是中国产品面临贸易调查，那么出口量大，但是有 下跌的迹象，南美市场主要是巴西，新兴市场主要在中东和南非，那么去年中国电池出口强劲增长，那主要是因为电动车和储能的需求，但是到了去年的四季度增速放缓，锂电池去年出口55亿美元啊，前三季度出口55亿美元，同比增长 26.75% 啊，什么强劲增长。蓄电池去年全年预计出口666亿美元，那么对欧盟是大涨 42%，对美国是大跌 44%、所以区域分化、这是第一项政策，就是光伏产品、光伏产品跟电池、第二个就是机票、机票的地板价，民航总局向中国的航空公司下发反内卷通知，实行机票限价政策，防止出现机票地板价。民航总局规定，航程距离800公里以下的机票价格不得低于300，800到1500公里不得低于400，1500公里以上的机票不得低于540。然后民航总局今年的重点任务清单把反内卷细化为4项举措。第一，制定旅客运输成本调查办法，分航线测算全成本并建立成本红线。第二，建立运价监测预警机制，对连续低于成本销售的航司约谈，限制新增航线的这个时刻，限制你不让你增加新的航线啊，这第二。第三，修订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等规章，把恶性低价竞争纳入重大失信行为。第四，调整 OTA 平台，禁止发布低于政府指导价的机票产品，违规的平台暂停销售接口。这是第二，就是关于机票。第三，就是调查外卖平台垄断。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今天说， 近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服务行业拼补贴、拼价格、拼流量啊等问题突出，挤压实体经济，加剧行业内卷式的竞争，社会各方面反应强烈。为了推动外卖平台依法合规经营、公平有序竞争，决定对外卖平台服务行业市场竞争状况展开调查评估，通过现场核实、当面访谈、问卷调查的方式，深入了解外卖平台竞争行为，广泛听取平台内经营者、就业群体、消费者等各方意见，全面调查市场竞争的状况，组织开展分析论证，传导监管压力，提出处置措施。美团、淘宝闪购、东京外卖、京东外卖表示配合调查，不配合行吗？这三项措施是反内卷行动的开始。那么去年七月的四中全会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综合整治内卷式的竞争。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求是杂志12月16号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叫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文章说，市场竞争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一旦竞争过了头、越过了界，演变成为内卷式竞争，就会扭曲市场机制，破坏市场公平，导致过多资源要素投入低效竞争，抑制了创新活力的释放，阻碍了供需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的形成，造成诸多负面影响。文章说，作为当前经济发展的突出现象，内卷式竞争的形成有具有多维性和复杂性。那么中国政府看上去胸有成竹啊，他们打算用反内卷来建设所谓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这种行为既可笑又可恶啊。2015年中国政府为了解决当时的经济失速问题，就来了一波涨价去库存啊，涨价去库存讲的是房地产市场。那么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把房地产刺激起来，结果真的刺激起来，搞了一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房地产泡沫啊！这个房地产这个势不可挡。那为什么2015年会出现经济失速呢？那是因为08年国际金融危机啊，温家宝搞了一个4万亿的刺激经济方案。那么4万亿的刺激经济方案最终变成了多少呢？30万亿啊，30万亿。08年时候30万亿好多钱，结果中国的基建投资变成了大头鬼啊。那么有这么多大规模的基建，那大中国各地都在建钢铁厂、建水泥厂，所以所有的原材料供应能力都翻倍，所以你就是那段时间中国什么钢产量、水泥产量全部都变成了全世界第一。但你基建不能一直在搞吧，慢慢的基建的项目慢慢的就开始减少，那基建项目慢慢开始减少，就出现了什么情况？需求不足。因为你原来搞那么大的基建，钢铁的需求很多，那你到后面钢铁需求就没有那么多了，没有那么多，那钢厂还那么多，钢厂不可能马上没有。刘鹤就搞了一个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的改革核心是什么？核心是去产能。去产能是啥意思呢？去产能就是关厂。官场一不小心关猛了，就是什么？就经济失速。我经常讲中共治国叫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啊！他真的就是这样，就是哎，这个多了就搞掉一点，就搞掉一点，于是呢就经济失速，该怎么办呢？该一看没有其他的办法，刺激房地产，房地产就搞出房地产这一说。那为了解决房地产泡沫问题呢，习近平又搞了一个中国史上最严厉的金融去杠杆啊，金融去杠杆的同时再搭配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限购，结果一年多不到2年时间就把 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那个时候已经变成了400万亿泡沫，我们讲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泡沫，400多万亿房地产给它打下来。本来呢它不打呢它本来就会跌，结果它又完全没有，他身边那些都是饭桶，他不知道房地产升上去他会掉下来，他不行，他就要打。但所以呢，结果房地产市场升到天上去，结果无以为继，再跌下来。但跌下来的同时，他又加把劲，哐当一跌下来，中国就出现了3年的通缩，啊，3年的通缩就是从疫情结束到现在就开始通缩，很难预测吗？一点都不难啊，这很容易预测得到。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没有人可以讲话，如果讲那么多经济学家都是浪费粮食。那为了解决通缩，大家知道通缩对经济的打击是所有经济现象中最厉害的，那不就你就中国经济增长不动呗，中国经济增长不动那怎么办？那我们要解决通缩问题啊。哎，中国政府现在就用反内卷的名义要求各路企业保价运行。什么叫保价运行？就是你不能够降价，要保住底价，不能降价。你见过世界上蠢的政府啊？但是蠢的政府通常坏不到哪里去，因为他蠢啊。你也见过世界上坏的政府，他们再坏也不会在自己的餐桌上拉屎。你现在看到中国政府是又蠢又坏，所以他们才把一个好端端的经济给糟蹋成不成样子。为什么我讲中国政府又蠢又坏呢？他们其实很清楚，所谓的反内卷，反的是什么？反的不是企业内卷，他反的是基本的经济规律。你想一下，房地产市场暴跌，出现了通缩发生了之后，老百姓收入就会下降。收入下降，它自然就会减少消费。减少消费，你本来100个工厂生产100个工厂的产品，有这么多的老百姓去买，这没问题，供需平衡。但结果老百姓收入下降，这100个工厂有80个工厂的东西卖不掉，不就供大于求，供过于求。供过于求怎么办呢？企业就开始降价。降价的目的是维持消费，因为你不降价，我100块钱卖不掉。那我就80块钱看能不能卖掉，所以呢市场就出现了市场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为什么？因为卖不掉。所有的供应商解决卖不掉的办法是什么？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价。全世界都是这样，不是中国企业这样。我的生产100台车，100台车只能卖掉80台，那我下100台车我就不卖10000块钱，我就卖8000块钱，理解吗？这很简单的道理，这所有的市场行为都是这样，这就是市场竞争。市场竞争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效率低的企业，它就没办法竞争，它就会倒闭。倒闭，那你今天倒掉一家，明天倒掉一家，市场供应就下降。市场供应下降，那你就慢慢的降到什么呢？降到一个和需求平衡的水平，市场价格就稳定下来。这就是市场条件下需求下降导致价格下降的结果，通缩就是这么来的。那中共呢就把这个行为叫内卷，它叫反内卷。反内卷就是反降价，反降价不让你降价，这叫什么？违背自经济规律。这是什么？这就是坏。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很清楚，他知道反内卷的后果是啥。反内卷的后果就是消费者不消费，消费者要是不消费，结果是什么？全行业会崩溃。举个例子，前阵子中国政府搞了一个动作，搞什么动作呢？为了割韭菜，搞了一个电动自行车的新标准，祸国殃民。我说它坏，又蠢又坏，道理就在这里。结果什么呢？结果电动自行车市场现在在崩溃。为什么呢？电动车的商店每个月卖几百台，有的卖的多的卖上千台，现在一台都卖不动。为什么？ 限速25公里，而且价格更贵，所以整个电动自行车行业正在崩溃。外卖小哥就在视频里面讲，我失业没人管，我没地儿住没人管，我没钱看病没人管，我靠的就是电瓶车送外卖，送到晚凌晨2点，你们就盯着我们的电动车不放，我们的生存工，这是我们的生存工具啊！你要我要是没有的话，我被饿死的概率是100%，这就是共产党干的事情。中共在经济政策上的恶意，它造成的破坏比市场调整产生的破坏要大100倍。所以我经常讲，如果没有中共，中国经济会好100倍，这是有道理的。很多人讲啊，因为中共做对了什么事情，所以呢中国经济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那是因为你不懂经济，中共做错的事情比他做对的事情多100倍，只是你不知道，你付出的代价你不清楚啊。微博大 V 邓辉前几天发了个帖子，题目叫委内瑞拉为什么注定失败。帖子说，为什么美军带走马杜罗夫妇就比去你家楼下买个早餐还简单还顺手，为什么花重金打造的防空系统在面对偷袭的时候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他说真相只有一个，打败老马，就马杜罗，不是三角洲特种部队，而是一个掠夺型的地区，注定会失败。他说过去几年委内瑞拉跑了700多万人，过去几年委内瑞拉人口流失700多万。那么我们昨天报道说，中国去年跟前年有18万人申请政治庇护啊，18万人申请政治庇护，那也得逃离好几百万啊。相当于这委内瑞拉相当于每4个人就有一个人逃了啊，而且委内瑞拉的 GDP 减少了70%啊。另外一边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人口增长了70%，20年人均 GDP 从1000多美元上升到6000多美元，20年涨了6倍啊。那么为什么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比沙特还多，世界第一，却过不上中东土豪的好日子呢？啊，以前呢有一句话叫，你要送年轻人最好的成人礼是一张飞往委内瑞拉的机票。为什么？因为当年委内瑞拉 GDP 全球排第4，去那边打工一个月能赚2000美金，那个时候很多年前啊。现在委内瑞拉贫困率达到90%，为什么？因为这些靠吸取民众来养肥少数精英的掠夺型经济，结局就是走向失败。这是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判断，他们的得奖去打得到这个奖。他们认为掠夺型国家在政治经济上高度集中，可能会在短期内实现快速增长，但是因为违背市场规律，委内瑞拉就是因此它缺乏创新动力，增长不可持续，所以委内瑞拉因此从繁荣走向了衰落。1999年查韦斯喊着口号，叫什么口号？为了穷人上台，他开出的药方就是3个字，国有化。然后他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国有化啊，然后安排自己的人去上台，他的父亲当州长，他的母亲管基金，他的女儿当联合国大使，他把国家变成了家族企业。马杜罗更离谱，他让他的自己人当这个石油部长，那个人完全不懂石油啊。委内瑞拉的私营企业从99年的49万家减少到2018年的28家啊。为了防止涨价啊，这是为了防止涨价，他派军队守在商店门口啊，结果委内瑞拉是一个坐在油桶上的国家， 却要靠进口石油过日子。啊，他甚至有200多亿美元的石油款都没有进国库，凭空消失了。啊，所以2018年马杜罗第二次连任的时候，委内瑞拉的通胀300%。所以委内瑞拉再次证明，掠夺型的制度之下，经济失败是必然的。所以呢，他说这场破天荒的突袭看似是外部降维打击，其实是内部的溃败破产和人性的变现。习近平过去十几年干的事情跟委内瑞拉一模一样，国进民退就是国有化，国有化是总方针。习近平的国进民退它不是经济政策，它是政治议程，这才厉害。经济政策没那么厉害，不用不担心。国进民退如果是经济政策其实没啥，为啥？因为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它打谁都打不赢，所以它是经济政策没有用。只有它变成政治议程的时候，哎，它就厉害了。为什么国税局到处倒查20年啊，倒查20年30年，地方政府远洋捕捞，这都是啥？这都是国进民退，国进民退变成政治议程才会出这种事情。那你想一下，你是私营企业老板，面对一个这样的局面，你不跑你不躺平干啥？经济衰退难道不是必然的吗？你不让航空公司降价，航空公司要是不降价，他就竞争不过谁？竞争不过高铁。那大家都去坐高铁，航空公司就没人坐，没人坐，你原来你还能够收回多少钱去？你现在不让降价，你连这100个人都钱都收不到，航空公司亏损会更严重，甚至会全行业崩溃，让你任性啊！就是当政府的权力大到可以胡作非为的时候，这就是很典型的掠夺性的制度，经济会做出回应啊。什么叫掠夺性的制度？你不用描述，你去看现在中国的制度，就是非常典型的掠夺性的制度，权力高度集中，想干嘛干嘛。反内卷其实就是这种掠夺性制度的一种表现啊，它必然会失败，它就像这个制度必然失败一样。大家还记得习近平的口号共同富裕吗？还记得吗？查韦斯用过叫为了穷人，习近平叫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结果一定是富人变穷，穷人饿死啊！当河北的农村因为不让烧煤取暖，你就知道中国正走在委内瑞拉走过的路上。那你现在委内瑞拉开始变转型了，习近平还在寻求连任，后面我有三个字叫他妈的啊！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抱歉，昨天晚上我们连续3次都出故障，今天我又换回了我们现原来的话筒，希望不要再出问题啊，好吧。好，情况前几天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说马杜罗的反对者能好好的活在查韦斯委内瑞拉国内，他自己身边的人还是原配。转眼再看看中共，人家的底线比中共的上限还要高啊！那是啊，那是啊。观点：全世界比他们的底线更低的不多，全世界。我觉得朝鲜的底线都比他高一点吧啊！整个中国社会已经彻底的原子化，人民之间的信任基本全毁，在猫狗性命都受尊重的21世纪，还大规模的拆人民零件的不多，就是叫什么器官强叫什么器官移植啊，器官移植，强行器官移植啊。活摘啊，他们叫活摘器官啊，农化教育从小培养等级观念，加上不透明的拆零件产业， 最终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恐慌。观点，2026年没过几天就发生了好多事，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今年伊朗，明年中国，中国镇压一定会比伊朗更加恶劣。观点，伊朗和委内瑞拉走向很不一样，委内瑞拉已经提前有了足够实力的权力接盘人，而马杜罗在去年年底和中俄的接触中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兜底行动，但是巴列维高度曝光率恰恰说明他完全没有号召整合伊朗境内各派势力的能力，是无法成为新一代领导人的，最多在新政府成为一个符号起作用，而境内的学生或者人民领袖因为没有看到任何有组织能力或者是对族群宗教网络影响力，所以也大概率只是昙花一现。如果目前体制内，尤其是武装力量内，特别是革命卫队，不能够出现一位强有力能组织实力同盟的领导者抗命或者反叛，伊朗人民这次抗议行动取得政权更替的概率不大。我不同意啊！你小看了，小看人民了啊！我们拭目以待吧啊。提问，伊朗各地不断传出警察和军队拒绝镇压人民，更有加入抗议队伍帮助人民夺取地方政权的伊朗神棍政权，伊斯兰宗教政权，这次应该是撑不住了。伊朗此次民运感觉更像东欧的民主化，没有，跟东欧的民主化一点都不像。为什么？环境不一样。这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环境不一样，所以他们的反抗和其他的反抗又不同啊。自上而下的夺权逐步瓦解，没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我觉得它更多的像什么？像割据，占一个城市，再占一个城市啊。随着中国经济的溃败，你认为中国发生自下而上的变革可能性会不会增大？任何可能性都有。大家有没有发现世界在发生变化？发生什么变化？发生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就是我们用一些传统的观念啊，要有一个强力的强人出来我才能够让这件事情发生，并不是这样。这个世界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社会组织不同。以前为什么要有一个强人出来？因为以前没有社会组织，社会没办法联系。当你社会联系的方式不一样，社会组织结构不一样的时候，传统的那种未必有效，而且传统的那种方式，别人已经在路上堵上了，好吗？应该是没有什么效果。但是他们会发现新的方式啊。观点，委内瑞拉现在的政权感觉还是以前那一套，不知道，看吧，我们看吧，啊，看他有什么变化吧，啊，不要那么快下结论，我就不那么轻易下结论，我们还是多观察一下，开放啊，用开放的思维，因为它都在发生。我们看到的只是非常非常狭小的一部分，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啊。我敢肯定有 99% 的东西我们都没看到，那就我们怎么凭什么去做下结论呢？不着急啊。情况1985年我受派去委内瑞拉半年时间，当时非常吃惊，当地的一般收入是我们外派人员的2倍，在当地官员不敢谈我们台湾人的收入。情况在国内有很多马路是永远修不好的，修好了没多久再挖开，然后继续倒腾折腾，要致富先修路，修路到底富了谁？这里真的搞不好了，真心怀疑这是上帝在人间留的一块实验田，测试共产党到底可以搞到多荒唐的境界啊！ 观点，中国稀土制裁日本很有可能不会收到预期效果，因为只是单一针对日本，而不是全世界全面禁售，很容易卖去别的国家的稀土，因为价格吸引转卖或者走私。英伟达的芯片可以走私到中国，稀土流向日本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OK， 观点，所谓内卷就是通缩的表现，经济蛋糕不够大，企业进行价格战，想要把竞争者挤到倒闭，争取生存空间。实际上这只是走进通缩螺旋死路一条，要真正的反内卷，走出通缩螺旋，第一条就是政府不要把所有的经济利益全部揽到自己口袋，只有降低征税，同时增加社会福利才是解方。中共说那些那么多屎尿屁都不敢点出这个事实，是因为关乎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愿意把钱花在人民身上。观点，中共解决问题永远是做表面工作，面对所有的问题只治标不治本，因为刨根问底，所有的问题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说得对，这就对了啊！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共自己制造出来的，他制造一个问题解决另外一个问题，然后再制造一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就是这样，没有改过啊。所以想要解决问题很简单，推倒他们就可以了。说得对，非常正确，就他们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啊，所有问题的根源，只要把他们推倒了，问题就全解决了。观点，单一化是根本，各行各业各个门类追求一个标准答案，能不卷吗？不是这样。多元化是党的敌人，跟多元化，我不知道你的单一化跟多元化讲的是啥。上期节目王老师说，世界上两个国家会使唤军队对付人老百姓，一个是中国，另一个说大家都知道，我很惭愧，实在想不到除了中国以外还有一个是谁，请老师解惑。我不说，这么明显看不到吗？你看一下哪个国家的城市有军队部署去解决问题，就是那个国家呀。观点，完全同意王先生对中共的评价，用四个字来描述，恶贯满盈啊。提问，家人买的理财产品叫华西暴雷了，好像是华兴旗下，这种情况还能拿回钱来吗？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建议他们？我不知道怎么建议他们。暴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理财产品是什么？理财产品就是我给你一个 package， 那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资产，然后呢，然后到时候呢就资产变现，你拿回本金跟你的利息，叫理财产品。你现在问题是里面有若干个资产，其中有个资产归零，跟你不就暴雷吗？不过暴雷讲的是这个吗？跟你怎么拿回来？拿不回来呀。因为比如说里面有一个房地产项目，那个房地产项目烂尾了，跟你怎么暴雷？老板卷款潜逃，跟你怎么，你怎么拿回来？拿不回来的呀。所以我就经常讲不要去买理财产品。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里面的资，你没有能力去查验理财产品的底下的资产是什么东西，就等于是你蒙上眼睛买了一个东西，他告诉你是啥，你又看不见，赶紧为什么要掏这个钱，我就不理解啊。为什么强内要用暴雷来代替债务违约？暴雷更有爆炸性嘛，爆炸性嘛，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像暴雷那么惊天动地啊，听上去像强调事情的突然性和灾难性，模糊了责任归属。责任归属，他暴雷他就有责任了，这是认定默认的，默认你暴雷就是你的责任，所有都是你的责任，不是我暴雷，是你暴雷啊。这是语言操弄吗？不算吧，这是约定俗成啊，大家约定这么叫就这么叫。就像我们昨天我们讲这个塞浪呢，就是 show hand， 我们昨天的标题叫习近平塞浪，塞浪是广东话，广东话的意思就是 show hand， 说哈，就普通话叫说哈，国语叫说哈 show hand， 我全部都上了，就这意思啊。语言就是约定俗成，语言经常有人来纠正我，大家都这么讲的时候，我这么讲就没有错。语言是一种现象啊，语言是一种现象，语言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只要你能理解明白我的意思，我就基本上没错。你记住这个原则，就是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就没有错。我讲的话你误解了，没或者没有听懂，那我就说错了。错的唯一的标准就是理解，你理解得了理解不了，那你理解不了那是我的问题啊，理解吗？啊，语言是一个持续变化的现象，它不断的会产生新的语言，然后大家形成各种新的共识，然后大家都接受，然后一些人不知道的也就接受了啊。语言是一个这样的行为啊。观点反美斗士马杜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民族英雄普京大帝，地表最强80后金三将军，中共给他们的好兄弟们取的名字越风光，连打起来就越响啊。赤马红洋节注定是独裁者的灾年，老百姓的转运年，说得好，承你吉言啊。观点你本来没有问题，中共制造你的问题，再帮你解决问题，然后再制造别人的问题啊，然后让你一辈子感恩，没有，最后转着圈又到你身上来啊，干什么？不用感恩，因为转着圈又回头又会到你身上来啊。中共领导人解决你的问题，他不解决你的问题，他从来不解决问题，中共从来不解决问题啊，他只是转移问题。中共就是那个问题，是的，中共从来不解决问题，他只转移问题，把你身上的问题转移给另外一个人，他不解决这个问题啊。关键有一句话大意是，不要相信代表穷人的政客，穷人变富了他就失去了基本盘，是的。政客可以代表穷人，领袖不能代表穷人，理解吗？你比如说我去当竞选参议员，我代表穷人去竞选参议员的席位，我可以代表穷人，为什么？我去给他们争取政策，争取利益，这个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去掌权，以代表穷人去掌权的时候，你不是民意代表，你是掌权，掌握权力的时候，那一定是骗人的啊。明谢，从2023年开始收听王老师节目，那时我与中国近百所高校有业务往来，工作压力巨大，努力却始终难以获得认可。经过两年的挣扎，我决定放弃那个复杂的系统和运作，选择了新的方向。我来到欧洲，最深的感受是为了个体被尊重，可以不卑不亢，有尊严的生活。感谢你的节目，在我最困顿最迷茫的时候，给予我思考和我自我确认的力量。祝节目越办越好，团队成员身体健康，更愿那里的人民能早日拥有自由、平等、尊严，说得好，恭喜你，加油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